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条新闻的真实新闻，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美国的一个宣传工具，就是美国之音，今天呢就关台了，以后呢再没有美国之音了。这个美国之音的关台呢，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决定啊。Donald Trump 的因为让伊隆马斯克领导了一个特别的工作组，叫政府效率部，对美国整个联邦政府的各项开支呢，就想办法去削减。那对一些用钱又没有作用的部门呢，就给它关闭。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美国之音，因为美国之音呢，按照 Donald Trump 的想法来说，那是一点用都没有。你每天播这么多个钟头，到底有什么影响作用，好像没看见。那按照伊隆马斯克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没用的部能，一年呢这个要用那么多钱，所以呢就把它关掉了。今天啊，3月16号，就是昨天吧， Donald Trump 他就签署了行政命令，就是2025年的3月16号就关闭美国之音。这个美国之音呢，从此呢就走入历史了。美国之音呢叫 Voice of America 啊，它叫做 VOA。那个我们估计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广播呢还是熟悉的，因为这个广播呢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它有一个用普通话的这么一个频道，那就对中国进行这个广播。广播里面呢当然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内容了，所以在中国大陆呢很长的时间以来，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呢是算一项罪啊，叫做收听敌台嘛。那么所以呢这个其实很早就有了，50年代如果收听敌台那是要进监狱的，那你就收听美国之音。当然所谓敌台呢最大的就是美国之音，那是美国的。当然中国大陆当时讲的敌台呢也有些是台湾的，不过台湾的中国大陆估计大部分都收不到，因为它这个覆盖的范围小。那么但是当然还有一个 BBC， 英国的 BBC， 但是呢其中美国之音呢是最为这个严重的。所以50年代我就不知道有什么人会听，因为那个时候收音机非常的不普及啊，很多人都没有收音机，并且呢很多收音机上面没有短波这个频道。大家知道在本地听的电台呢就是长波，然后中短距离呢就这个要中波，最远的是短波，那短波呢是国际的。所以呢 VOA 在中国大陆的短波呢基本上呢50年代我就没听说有什么人听过，到60年代呢开始有些人偷偷的听，但是如果别人发现呢就算一项罪，叫偷听敌台罪。所以呢一直呢是没有什么人听的。那么这个 VOA 它播送的时间呢其实每天都有，它并不是每天整天都讲政治讲新闻呢，它的这个经费有限，所以它有很多时间呢你收到了这个 VOA 呢，你听到的可能是爵士乐啊，美国的音乐会啊，这些节目。它这个因为它要把时间要冲上去，它一定有很多娱乐节目，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多么全部讲政治的节目。那么这一次呢就把这个节目呢就停了。这个节目停的时间呢，其实我们预先知道了，我大概上个月就知道这个美国之音属于削减的重大这个项目之一。美国之音的上面的领导机关是美国政府的国际媒体署，原来叫美国新闻总署啊，这个叫原来叫做 US News Agency， 就美国新闻署。后来呢因为有了新的媒体，就美国政府呢就把美国新闻署就改了，叫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叫全球媒体的总署，叫美国国际媒体署吧。这个国际媒体署下面主要就是这种宣传机构，美国之音呢是其中最大的。那么现在呢就已经做出这个结论了，认为这是 Donald Trump 认定了不必要的联邦官僚机构啊，这个呢就把它撤掉了。所以呢这个就马上通知这个部门不要了。动手也很快啊，他大概是3月16号签署的命令，3月17号就没有播了，并且呢这个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大概在 Washington DC 有1050名，整个美国之音体系有1300人啊，有些驻外记者啊，有些负责在某个地区进行播音的技术人员，这样一共1300人就全部下岗了。那个当然现在说还是给工资了， 我估计这也是个权宜之计，因为你突然间不给工资，那些人他过日子有困难，大概呢还会给几个月的工资，然后就停掉了。这个机构呢，从此呢在美国就没有了。这个机构在美国成立是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诞生的一个机构，一直播到这个2025年的3月16号，那么以后呢就没有这个美国之音了，这一下呢就断了。这个美国之音呢，它的成立在1942年的2月份，那个它的总部在 Washington DC， 但是它搬过，它原来在纽约啊，这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都在纽约，当时两部分做节目，纽约是最主要的中心，在纽约录制节目啊，主要是新闻节目，然后呢还有一个副中心在旧金山啊，做一些辅助的工作，大概两个中心吧，一东一西。那么后来呢就搬到了 Washington DC， 那么这个经费呢是美国国会拨款，那就是美国纳税人给钱了。美国之音到现在为止它是用48种语言去制作这个节目，其中主要的就是这个广播，除此以外呢它还有这个电视啊，电视事实上它很有限，因为电视你能播对谁呢？这个 VOA 的电视新闻节目呢主要是针对古巴的，因为古巴呢美国的一个敌手嘛，又在加勒比海，那么离美国的这个南部的城市这个佛罗里达迈阿密这没多远啊，那所以呢这电视呢能传到，不过古巴也对那个进行干扰的，所以那个就是他的情况。那个美国之音呢，这个原来呢是有一个团体在管，专业的人，原来叫做美国广播理事会啊，由理事来管，就大家有一圈圈，大家都是管这个广播的，由他们的来管。但是到2016年12月份，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就签署了一份新的一个条约，那叫做美国国防授权法，那么就由美国政府派一门名首席执行官来管这个美国之音，也就是美国之音的第一号官员是美国总统指派的，那就是基本上呢就是政府拿过去了。那么每年给的预算呢是大概是2亿3000万美元，那么他呢大概每个礼拜他播送大概1800个钟头的这个内容，这个分成48个语种，也就是说不是24小时播的，可能有些是按照他要播送的针对的国家的时间播，时间有限，有些短的就是一天只有半个钟头，长的呢有些一天可能播10几个钟头，那就算超长的，那个里面呢就有很多娱乐节目啊，特别是歌舞啊，像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美国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以前呢，美国根本没有短波的政府的电台，就100%的美国的短波电台呢都是美国私人企业拥有。那么1930年代，这个整个美国运行的发射机呢不到12台，所以呢都是私人的，所以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这个喉舌。那么1939年，美国政府呢当时呢就跟有些有关的这个商业电台呢给他们一点节目，就说呢你们呢这个帮我们播一点政府需要播的节目，给点新闻呐、有些评论呐、这些节目呢是免费的，由美国政府当时呢就给私人电台，像这个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你帮我就播吧，那个就是。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是这样。那么但是呢到了1940年左右，那个他们呢就发觉有问题了，因为当时这个纳粹德国已经非常的扩张，纳粹德国这个33年在德国上台，然后上台以后没几年呢就搞了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宣传机构，用不同的语言呢对德国要攻击的或者要扩大影响力的地方进行去播送，那么其中纳粹德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播送区呢就是拉丁美洲，因为拉丁美洲是主要讲西班牙语啊，或者讲这个葡萄牙语，在巴西，所以呢纳粹德国对拉丁美洲呢进行大规模的宣传，美国政府呢完全束手无力，因为美国政府手头啥都没有，所以呢当时呢就美国呢就说这个不行，我们呢要做点节目也对拉丁美洲的人呢去播送一下，讲讲这个法西斯的这个问题了。那么但是呢当时美国的办公室 就认为呢说这个没什么用啊，美国的这个政府觉得你给点电视转播这种纯粹的宣传大概没有什么作用，并且美国人呢是非常真信的，这个所谓的新闻就一定要中立的新闻，而政府呢一定是不中立的，所以美国人到现在为止也不认为美国之音是新闻，不认为它是 news， 美国认为它是 propaganda， 就是一个宣传，这在美国人心目中呢是个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说美国人自己呢不怎么听美国之音，美国之音都是美国以外的人听，并且美国之音主要的不是对盟友而是对敌对的对象，所以就知道美国之音的它的成立呢是政府的宣传的工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打这个珍珠港以前呢，那个当时呢这个美国还是没有自己的这个一个短波的电台，那么当时的节目呢都交给这个 CBS 啊，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播。哥伦比亚公司呢为了商业利益呢，它有相当多的实验室在拉丁美洲播的，它有西班牙语的这个节目CBS， 美国政府你就知道了，别人又有频道又有电台又有助手，那呢就把我们的节目交给 CBS， 让 CBS 去播一播， CBS 呢反正不要钱的节目也代表了美国的观点，那就接过来了，所以就这样做。那么但是呢很快呢日本就袭击了珍珠港，袭击珍珠港以后呢美国政府呢就说这个不行了，当时美国之音的第一步他还不是自己建立美国之音的电台，是建了电台录了音以后自己还没有播送的这个台站，那就跟 BBC 就英国的国家广播电台呢就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呢这个把他们录好的节目交给 BBC， 由 BBC 混杂里面就对这个纳粹国家去播送。当时呢因为42年呢这个战场打得非常的焦灼，那么这个纳粹德文的广播方面完全呢就除了 BBC 以外没人对这个德国进行这个反对的这个宣传，所以美国之音呢就扩大了这个部分，这是我们讲41年到42年美国是和借 BBC 去播，在拉丁美洲呢就借这个 CBS 去播，自己呢是没台的。那么到了1942年的2月美国呢就说我们已经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已经有80天了，因为这个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美国就宣战了，但是到了这个二月份那个美国呢二月二十四号这个美国政府呢宣布呢真正是要想办法呢通过自己的播音，那么就想办法对全世界就发布各种各样的消息关于战争的消息，所以它的生成这个美国之音生成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为了做广播啊，这个战争时候的广播，当时用的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另外一个广播公司叫全国广播公司，那 CBS 叫 Columb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一个叫这个叫 CBS 啊，这个 system， 第二个呢叫 NBC， NBC 是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就是全国广播公司，这两个都不是美国政府的，都是私人的，那美国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呢就给他们让他们去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之音呢就已经找到了国家的预算，就做了发射机啊。到了二战结束1945年，美国之音拥有39台信号发射机啊，提供这个把40种不同语言的这个广播，这个主要是为了打仗啊，对意大利用意大利语啊，对德国用德文呐、啊，对日本用日文呐、啊、等等。那当然呢，日本也非常厉害，日本也用英文呢、啊。这个对美国广播啊，对美军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叫这个东京玫瑰，记得吧，有一个讲英文的一个这样的声音漂亮的不了的讲英文的啊，美国军队还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美国呢也决定还击，用日文呢对日本去播音。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时候，但是呢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止以后呢，美国之音呢基本上呢又减少了，把那些时间因为打完仗了没用了，所以这个电台呢就不要了。后来呢当然这个电台还有美国之音，但是播的时间就短了，1945年的年底就转了，原来在战争的时候是属于这个战时情报局所拥有的，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呢就转给了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由国务院去管，国务院呢也觉得挺麻烦的，所以呢就没有用。但是呢到1946年 这个苏联和美国的冷战就开始了，两个国家呢都重视这个宣传，而苏联方面呢用英文播送到美国的节目呢非常多，还很丰富，因为苏联呢它有这个国家的支持，并且呢又有大量的音乐的节目，这样呢就能够影响美国的这个听众，所以呢美国呢也想办法要对那个苏联进行俄语的广播，所以呢1946年美国之音又重新呢又开设了很多语种了。那个到底有没有用呢？不知道，但是呢从其他语种的播送里面呢，美国之音的负责人呢觉得是有人听的，其中呢他们在瑞典用瑞典语的这个播送呢，当时1946年的一个月里面啊、大概收到大概说有194,000名听众听，也没多少啊，瑞典也不是美国的敌国啊。另外呢法国呢公开的有200万人在听，那其实法国这个国家人口蛮多，几千万人，有200万人听，那美国之音觉得也很满足了，有这么多人听。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最大的一个证明它有效的话呢，就是每个月美国之音都收到世界来的大概30,000多封的来信，也就是听的人挺多的，并且呢还点播节目啊，或者要这个节目的时间。1947年的2月17号美国之音呢是正式的向苏联进行广播，那么这个就两边呢就冷战开始了。那么而苏联呢1949年就开始对美国之音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呢这个有干扰，你打开的时候这一片沙沙声，这个没办法听。这个事实上美国之音在中国的这个转播全部都干扰的，但是呢干扰主要是在大城市里面，小地方它可能干扰到不得那么彻底啊，这是另外一个情况。反正呢就是这样的，就变成一个互相大家想办法进行新闻宣传战的一个工具了。1950年的这个当时的阿拉伯语呢是很少，每天播半个钟头等于没有用，但是呢1956年就出现了苏伊士运河危机，那个法国和英国和埃及打起来了，美国呢当时不站在法国和英国一方面，所以美国呢希望对于这个埃及人呢、要讲清楚这个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这个美国的立场，所以呢就加大了阿拉伯语的播送，那个每天的时间呢是14个钟头。但是呢到了1958年，就是苏伊士运河危机都过去了以后，他又恢复到每天呢就播6个钟头，所以这个时间不稳定，但毕竟不是商业的这个电台嘛。那么美国之音呢这个除了在某些很多地方设定这个固定的台站去播他的录音以外呢，另外呢还买了一艘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快艇，把它改装以后就变成一个流动的播送站，所以呢什么时候需要的话呢，把那个船呢就放在那个外海，就别人国家的外海，比方说埃及在地中海，那你在那里播，那陆岸上的人呢就能听见，这有都是一些应急的。那么美国之音呢这个1953年开始，他的注意力呢就比较集中在冷战的，就是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广播。那么但是呢他的节目时间其实很有限，你说能讲多少新闻呢，讲多少评论呢，你不够啊，所以美国呢就在这个里面呢用了很多时间呢就播美国音乐，特别是爵士乐。爵士乐呢非常受欢迎啊，这个爵士乐呢在高峰的时候它拥有大概全球大概有3000多万名这个听众，还是蛮多的啊，因为它在各种语种它都会播这个音乐，只要时间够。那么这个用播了很多人，通过美国之音推送都是爵士乐的高手，像 DC Gillespie 还有这个 Louis Armstrong 还有 Duke Ellington， 这都是美国最棒的黑人的爵士音乐专家，就有专门的节目播，而听的人呢就特别的多。所以这个呢就是当时的美国之音的情况。美国之音是不是一直呢都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呢？不一定的。1953年呢当时美国出现了国内的反共嘛，那个法律那个叫做麦卡锡啊，美国的参议院的一个议员麦卡锡，他呢就制造这个危机论，就说美国的部门呢都被苏联间谍渗透了，其中包括美国之音，那么并且点名道姓，就说美国之音里面有苏联特务，那么搞的呢这个美国国会呢也想办法呢就要这个要进行这个控制了，那要进行清洗了。这个约瑟夫麦卡锡 还有这个罗伊科恩，还有这个这些人呢，都在国会上就说这个美国之音完全是苏联间谍控制的，所以搞的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就搞了一个月的听证会，1953年2月到3月。那么听证会以后证明了，这都是指控都是虚伪的，没有这回事，那些人根本跟苏联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的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呢，1954年左右，它总部呢就从纽约呢搬到了 Washington D.C.。那么那个时候呢，美国之音呢出现了另外一波这个收听的这个浪潮，这基本上是美国国内的人，因为它是一个短波的一个播送，它也有英语的文本，但是呢，这个文本呢它还非常简单，它没什么广告。美国之音呢，它不图广告赚钱，它就是要播新闻，时间有多的话呢就播音乐，所以很多美国人觉得又廉价，成本又低，所以大家呢都听这个，开汽车也听，只要能听得清楚就可以。所以美国之音呢，这个听众增加，其实跟他国内很多人从1954年左右听他的越来越多，他有些时候呢也对某些特定的事件呢讲一些话，比方说1956年的这个匈牙利事件。在匈牙利实验的时候呢，这个美国之音呢就说，你们这些在匈牙利啊这个逃避俄罗斯的苏联的军队的人呢，你们呢可以拿到援助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认为有大量的匈牙利的难民会涌到美国，但结果匈牙利控制的非常的严，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难民跑到美国来，这个情况就不一样。那么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美国之音在这个二战以后，二战期间吧，42年开始他就设立了中文的这个播音。那这个播音呢，在国民党时期呢大概没什么问题，因为国民党政府呢对他没有什么的意见，那你爱播就播。到了1949年中国建国以后呢，美国之音呢这个调门呢就反华的很多，所以中国政府呢就非常恼火。那恼火怎么办呢？就干扰嘛，就用电子干扰。所以呢，在中文的这个节目里面，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大城市基本上收不到，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干扰声。所以有些人说这个偷听敌台啊，其实在中国的主要大城市是偷听不到的，因为呢这个政府的这个无线电台的功力非常的强大，这个干扰呢，这个干扰的你完全听不到。所以你真是要听这个美国之音啊，或者 BBC 听得清楚，在中国这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初期，那你都只能到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你干扰的信号可能没有那么强，除此以外你是听不到的。那么并且呢，这个中国呢也就立了一条这个命令，收听敌台就算是一种敌对行为，所以呢判得也很重，所以很多人呢就不敢听。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怎样的情况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1980年代，美国之音呢是达到顶峰的时候，因为当时他对这个东欧国家的他进行了这个大量的宣传。那比方说这个乌克兰的全国性罢工啊，大家记得那个叫瓦文萨，那个格但斯克船厂的这个工会的主席。那么这些事情其实跟当时匈牙这个波兰的物价上涨是有关的。那美国之音呢就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升级。那么特别是在波兰实施戒严的期间，美国之音呢这个广播节目用波兰语的每天达到7个钟头。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呢是针对这个波兰，对于波兰内部的这个反对政府的行动呢起到一定的这个挑动的作用。美国之音呢增加了这个对古巴的电视广播，80年代开始，因为它的播送的距离不远啊，从佛罗里达那么就可以很快只有100海里的样子就到了古巴。所以呢古巴呢也对这个视图呢进行这个封闭了。那么1985年美国之音开始在欧洲才建立它自己的固定的电台，那么主要呢就通过卫星转播对整个欧洲去播它的节目，其中有这个长播的短播的叫AM 的节目，另外呢还播这个 FM 的这个有线电视的附属机构。那么欧洲有很多国家也愿意嘛，美国提供的这个节目我们当然就收了。那么全天24小时 播放的美国的热门音乐，所以欧洲很多人听，这个听呢就不是为了获得新闻了，是想听这个免费的音乐了，并且里面没有这个广播，没有这个广告的这个节目，这个就是滚动的。那么1997年这个美国之音已经觉得成本负担太大了，没有必要美国整天对欧洲播这个音乐节目啊，所以呢就把欧洲的这个FM 的这个台呢把它关闭了，这个就是有的。那么这个美国之音对中国的广播呢主要两种方言，一个就是普通话，第二个就是粤语的广播。这个1989年以后加强了，慢慢慢慢的呢又开始削弱，完全看这个政治的这个紧张和不紧张。那么这个其实1993年克林顿政府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个用钱用的多了，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电台，这个用钱用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呢，这个战后了，这个欧洲啊、美国啊，这些国家都不需要政治的宣传了。那么，但是美国国会没有接受。那么，克林顿呢，本来想把这个自由欧洲把它删掉了，结果呢，美国国会不同意，所以克林顿呢，就提出了一个国际广播法，成立了美国国际媒体署，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么就把自由欧洲，这也是美国电台，还有这个美国之音都交给这个所谓的国际媒体署，现在估计这两个的一起完蛋啊！这个因为 Donald Trump 根本就不信他们有什么作用，特别有经济作用。1994年美国之音变成第一个在互联网上提供这个有节目的这个新闻机构，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慢慢慢慢的有很多节目退出去了，阿拉伯语的服务2002年就废除了。那么这个另外呢，这个预算呢开始大幅度的减少，因为觉得没有什么用，那么这样的逐步的减少。但是呢由于这个俄语的服务呢有相当长的时间就没有了，2008年就结束对俄语的广播，因为这个冷战以后啊，对苏联不需要做什么宣传了。美国之音呢这个也想办法呢减少别的语种，有很多语种，比方说这个印地语 Hindu 啊，这个对印度的广播啊，乌克兰语啊、塞尔维亚语啊、马其顿语啊、波斯尼亚语啊，这些广播呢都基本上结束了。08年09年关掉了很多节目。那么这些削减呢，美国呢是要把资源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对中国的广播，第二个是对这个穆斯林国家的广播。对中国的广播呢，由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做得很好，这个自从建交以后，对中国的广播也就大规模的削减了，这个就越来越减。那么这个就整个由于预算，2013年继续的削减预算，比方说对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伊朗啊，还有这个拉丁美洲的广播，这个短波的和中波的外语广播都基本上呢就停了，对中东和阿富汗的英语广播呢也停了，所以越停越多，因为就没钱了。并且呢对于亚洲大陆的大部分英语的短波的这个节目呢，在2014年也停了，并且停了一大堆什么波斯语啊、这个阿塞拜疆语啊、孟加拉语啊、高棉语啊，就柬埔寨的，还有库尔德语啊、老挝语啊、乌兹别克语，这些短波都取消。2014年呢希腊语的广播，那是播上的时间很长，一共播了72年也都结束了。所以整个态势呢，美国之音呢是要退出去的。那么这个呢，这个但是跟俄罗斯关系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对俄罗斯呢是维持广播，特别是俄罗斯开始打乌克兰以后啊，这个美国之音呢是加强了广播，这个广播。那美国之音呢就慢慢开始做别的事情了，因为这个广播听的人不多了，他就推出了一个人文纪录片，叫52 Documentary， 52部纪录片。那个每周呢就发布一集，这些片子呢就在这个 Streamline 的平台啊，在 VOA Plus 啊，还 YouTube 上发布，我都看了几部啊，叫你就查那个 VOA 的 documentary， 就它的新闻，它就是纯粹人文的，就不涉及什么政治了。那个每一集呢是15分钟，那并且呢有很多语言的这个语种，所以这个呢就做。 2022年的七月份，土耳其呢跟美国有争议，所以土耳其呢就屏蔽了美国之音的网站，就也不动了。那么当然2025年的2月9号，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签署了行政命令，就说要把这个关掉。他呢当时就已经说呢，这个有很多人呢，这个在网上在 X 平台上是骂美国之音啊。当时 Donald Trump 派了一个特使叫格雷内尔啊，这个叫 Richard Grenell， 他呢就说美国之音呢大概需要关闭啊，因为他引起太多的社会争议，没有必要，还给了这么多钱。所以呢这个大概说每年如果关闭美国之音，能为美国的人纳税人呢每年大概节约大概几十亿美元。到了3月14号就宣布呢就认为要关。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关了以后呢大概省下来的实际费用是2亿3000万美元。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从今天开始大家再要上网去查这个 Voice of America VOA 没有了啊，这个就完全呢走入了历史啊，以后呢讲起来给年轻人讲什么叫美国之音，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拜拜。